蝗虫大军来袭，真可怕。蝗虫大军来袭，真可怕。
大群蝗虫从天而降，那种恐怖又不可思议的场面，相信大家即使没有亲眼目睹，也曾经在电影中见过吧。跟一般在草丛里蹦蹦跳跳的蝗虫是亲戚吗？为什么它们常常在旱灾之后出现呢？而且让农夫们痛苦不已。这些集体出击的蝗虫是不是有个秘密的大本营呢？
蝗灾，上天降下的惩罚。
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文献记载中，都认为蝗灾是上天降下的惩罚。在古代的中国，蝗灾被认为是皇帝无德，所以才产生的天灾异象。在西方，则往往被视为是魔鬼的杰作，或是上帝的警告。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中曾经提到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时，因为受到埃及人的阻挠而祈求上帝的帮忙，于是奇迹发生了。上帝降灾于埃及，其中一项灾难就是蝗虫。一阵风将蝗虫大军带到埃及的境内，这些蝗虫席卷地面，啃尽一切，使得出埃及记第十章当中出现了埃及遍地，无论是树木，是田间的菜蔬，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的记载。有考古学家认为，记载中的这场蝗灾其实发生于4000年前的埃及，而内容中所提到的蝗虫就是沙漠飞蝗。
不过这种蝗虫大军真的是从天而来的吗？其实飞蝗也是来自地面的，因为它们卵产在土里，孵化出来后才渐渐聚集成群，然后在迁移时搭乘气流的顺风车振翅高飞，乘着风，飞蝗甚至能横越海洋呢。吃不饱的自立救济方式。
飞蝗具有适应环境的特殊能力，平常的飞蝗是独栖型，也可称为散居型孤独向的，就跟印象中的蝗虫一样，安分地在草丛里过生活，除了求偶之外，也不太跟其他的蝗虫打交道。如果食物充足，独栖型的飞蝗就已经心满意足，哪里也不想去了。可是如果发生干旱，造成食物不足，或是飞蝗本身繁殖过剩，就会开始蠢蠢欲动，想要离开原本的居所，迁移到更好的地方去。但是独栖型的飞蝗并不具有长途迁移的能力，必须产下下一代才能够实现迁移的愿望。这些想要离家的独栖型飞蝗会在土里产下许多卵，从这些卵孵出来的蝗虫虽然体格较为瘦小，但是飞行及爬行的速度都比他们的父母优越，外形也不太一样。为了争取时间离开食物不足的家乡， 它们缩短发育的时间，并倾向与同伴聚在一起集体行动，这就是迁移型，也可称为群栖型、群生象的飞蝗。
蝗虫大军会在旅途中继续产卵，生出更多的迁移型飞蝗。随着群聚数量越来越大，过境之处的食物一下子就被它们吃光了，于是它们又得不断的迁移，直到数量到达一个临界点，再多的食物也满足不了它们，蝗虫大军就自动溃散了。少数存活的飞蝗分散开来，产卵所孵出的下一代又恢复成独栖型的飞蝗，为整个旅程画下句点。
蝗虫大军有多大？西元1988年，在非洲曾经发生大规模的蝗灾。根据观察，这群蝗虫的队伍长度超过120公里，宽度约25到30公里，总面积高达3500平方公里，每平方公里估计约有4000万到8000万只飞蝗。它们每天约吃掉跟自己的体重差不多的植物量，因此每天每平方公里被这群飞蝗吃掉的植物可以高达240公吨之多。探究其发生的原因，可能是非洲当地连续几年干旱，造成飞蝗的生存压力，在土中产下大量的飞蝗卵。结果那年夏天下了一场充沛的雨，土中的飞蝗幼虫同时孵出来，形成了巨大的迁移型飞蝗大军。集体迁移有什么好处呢？除了迁移型飞蝗有集体迁移的行为，在非洲大陆上因为干旱的影响，许多草食动物也有大迁移的行为。这种集体迁移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要寻找食物，大家一起寻找，效率很高，而且机会均等。同时，聚集在一起也方便求偶繁殖，并且能够以虫海战术抵抗天敌。那集体迁移坏处呢？就是食物必须跟别人分享，尤其数量太多时，食物就不够吃了，容易造成竞争，使得团体瓦解。蝗虫是不完全变态。昆虫的发育可分为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两大类。像毛毛虫，从卵孵出后，经由多次的蜕皮而渐渐长大，然后进入蛹的阶段，才羽化成为蝴蝶。从毛毛虫变成蝴蝶，前后的差异极大，称为完全变态。不过蝗虫没有蛹的阶段，所以属于不完全变态。刚孵出的蝗虫宝宝在外形上除了没有翅膀之外，已经跟成虫十分相像，因此我们将蝗虫的幼虫特称为奶。蝗虫的发育过程是不完全变态中的渐进变态，因为随着每一次蜕皮，幼虫的翅膀会渐渐长出来，生殖器官也渐渐发育成熟。从幼虫的翅膀大小可以判断它蜕过几次皮。蝗虫的发育期间，幼虫会蜕5次皮，每蜕一次皮，我们就说它增加一龄。一龄幼虫蜕皮之后，就是二龄幼虫。蝗虫的幼虫期共有5龄， 五灵幼虫再蜕一次皮，就变为成虫了。